十二节。我们还是要先提醒一下，我们是看这几节经文，不过如果我们能想到我们是在什么情形下看这个经文，是可能更有帮助。这个经文如果独立的孤立的来看，我觉得引起的问题和困难不下于那些难解的经文。这个经文和马太福音21章在耶稣咒诅那个无花果树的时候说的是一样难。你们站着祈求的时候，只要信是得着的，就一定得着。那么这里也在讲，凡祈求的就得着，就是这经文就智力来讲，知识来讲，没有什么难懂，很清楚。那困难也在这里，他讲的那么清楚，求就给你，信就得着。那我们可以举出意义昭昭的例子，不是这个样子，求并没有，信也没有哈。因此我们会。我常常觉得这个经文不好解释，那尤其是碰到不管是灵恩派弟兄姐妹，或者是迫切祈求，而且很多的应许，很多一定是有很多需要才有这样的祈求，然后很多应许啊，主会垂听的，结果落得空，就非常非常难过哈。那我当然不觉得我能够解释任何一个经文，包括这个经文，但我还是说。在马太福音21章那里有讲到说，你们站着祈求的时候就给你们，那里耶稣讲的是咒诅一棵无花果树，在那里当然有责备犹太人的意思哈，犹太人就好像是那个无花果树一样，信就得着，但是在那里的重点讲到的也是你如果没有结出果子。神给你够用的恩典，而你没有结出果子的话，是很大的咒诅。就是说，他们在很稀奇一件事，耶稣讲一句话可以叫无花果树死掉。耶稣说，你要有信心可以做更大的事。可是整个的事情要表示说，如果你没有行为，就会什么事都没有了。就你如果要有信心的祈求，你得在生活中多结出果子来，就是这是互为因果的，当然都是靠着主的恩典。在约翰福音这很多了，约翰福音也有讲到是你们求就给你们，15章那里讲，那里讲的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我们不能说都有条件的，因为神给的恩典我们讲有条件不大好，但是我们必须说神的恩典，神的权柄临到我们，我们是应当要有反应的。不管什么叫藏在主里面哈，不管什么叫做有信心，总之神给我们一切的丰富，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生活中是绝对不觉得自己可以创造什么，我们不是造物主，也绝对不说我们不靠着主可以行任何事，但我们的确要有一个态度，主在我们身上是活的，我们希望有一个正面的反应，在祈求的时候也是。好，那回到我们这边讲的经文了，那我从讲登山宝训一开始就讲到说，这里讲到的，我觉得从那因信称义，从神的恩典来理解是非常好，我们不要想到那么远，你们求就给你们，其实跟我们以前讲过的几乎有相反的地方。你们不要求这个，不要求那个，还记得吗？这几个礼拜以前的事，你们不要求那外邦所求的。那在这里又讲，你们求就给你们。当然，我们也记得，雅各，我想你们的课本上有提到雅各，还有约翰一书都有讲到，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不求；求也不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好了，对不起，讲这么多经文啊，如果再引到一些其他的，就太复杂了。我们也记不得那么多，我看很多人挥笔疾书哈，记不得那么多没有关系。我要表达的重点是，恐怕。不是说你求吧，最重要的不是你求，根据我以前一直很喜欢讲的，重要的不是你求，重要也不是你求什么，我们觉得天经地义这最重要的， 我今天有人说啊，他找工作，他求一个工作，当然最重要的是工作，最重要的是这个找工作的人找到工作，这天经地义的。可是我一直在说，天经地义的不是我，也不是我想要的工作，天经地义的是上帝。天经地义的是上帝看顾你，你是不是笼罩在，姑且用这样的话来讲，你是不是笼罩在上帝的慈爱权柄能力底下在行事呢？你忘记这一点，恐怕其他的就都不太恰当了。你们祈求，当后面他就有讲提醒你，免得你忘记了。你有没有想到你的天父啊？你祈求对象是你的天父，他是爱你的，但是你祈求的对象是天父，却又不像我们常常希望的。我讲到也讲过，一个灯奴，就是你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而且他能够做。对，我们讲偶像的时候也提过这一点，这就是自我欺骗。如果你能叫一个非常有能力的，那能力大过你亿万倍兆万倍，你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也很奇怪，阿拉丁神灯故事那灯奴怎么从来不反抗呢？你这么有能力，你为什么要听一个比你差太多的人？他有什么可以控制你？各位，我们可以这样控制上帝吗？我们这么不善良不好，我们可以控制上帝？我们这样没有能力，因此我们很合理的也应该是说，我们应该是顺服一位、侍奉一位、信仰一位、跟随一位、依靠一位，他有完全的慈爱和能力，他会引导我们，他爱我们，但是我们又不是一块木头随他雕塑。虽然圣经上有用这样的比方，我们也不是一块泥巴随他捏造，虽然圣经上也有这样的比方。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在纯被动的状况中跟神有来往。我自己懒的时候，尤其小的时候，我根本连有个灯奴我都不想有。哎呀，你就知道我需要什么，你都安排好就好了，我连求都不要求，想都不要想，反正就是你什么都帮我做好。各位，这我想我们如果懒到一个地步，而我们如果或者把神想到一个他什么事都管，我们什么都不管的情形下，那我们不如不要存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希望我们是活泼的，我们希望我们会有反应，我们希望会思想。所以人和神之间常常有的问题就在这里，他是如此的慈爱，如此的全能，如此的奇妙，我们是如此的渺小，但是我们会有很强烈反抗的意识，我们也有很强烈的思想的能力，因为我们按照他的形象造的。那就在这种我们虽然渺小，但是我们会想，我们会根据他的话想，我们会根据他所造我们的理性去想，去怀疑，去觉得这样做不对，去哭，去难过，去向他要求。信主的路上不是把这些都消失掉，你的正义感，你的亲情，对天父的亲情需要，那些都需要应该是很强烈继续表现出来。所以我也常常说，在圣经里面，包括在耶稣的身上，甚至特别在耶稣身上和所有属灵委员身上，我们在跟神交往的时候，不是呆板的，不是哎呀顺命的，哎呀就没办法了，就这样吧，不是小媳妇，不是阿信，不是灯奴，我们是他的儿女。包括耶稣圣子在圣父的底下的时候，有哭泣，有哀求，有疑问，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有怀疑这个字，反正有叹气，也有不解。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更深刻的，可以借着每一次的神对天父对他的慈爱和他对天父的信靠顺服，显出更大的美好。但这里面有艰难，我们也有艰难。所以我在提祈求的时候，这个经文实在不是那么难了解，但是这整个的背景，或者是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或者在耶稣讲的时候，我们如果能想得更丰富一点的话，其实不是需要你多大的学问，也不是说你需要多了解圣经，就想想你自己嘛。我是爱主的，我是信主的，我也常常跟人家传扬主，可是我承认我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问题。我也发现我并没有先求神的国和义，我也 发现我并没有饶恕人的过犯，这都是在第六章那里讲过的。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只要拥有阿门。下一句话就是你们要饶恕人的过犯。那同样在这位全能慈爱的天父，我们叫他阿巴父，我们在祈求的时候，主导文是叫我们叫阿父，不是叫主，不是叫耶和华，不是叫万军之耶和华，叫父。我们在这里讲祈求的时候也更直接讲，神是你们的父，那我们跟他是亲切的。好，就是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亲切的，干嘛要求那么多呢？干嘛不就是我刚刚说的，我连求都不要求，你都帮我预备好最好，或者我告诉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不，神要我们跟他之间有关系，有亲密的关系，我们会思想。那因此耶稣在告诉我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下面又重复了这句话，我们也讲过好多次，当耶稣很明显的重复，一而再再而三，很啰嗦很不必要的重复的时候，哦，实在是很重要也很亲切。他再讲，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因为我们生活中常常觉得我们求根本没有得到，我不想再求了，我已经灰心了，所以他说你求就会给你。然后因为那个因为是废话，因为他讲的就是上面一句话，我爱你，为什么你爱我？因为我爱你，这不是废话吗？但没有一句话比这更真实的话，我爱你就没有别的理由，就是我爱你嘛。我告诉你祈求就给你，就是因为祈求就给你。就第七节第八节不是重复的话，是解释的话，但是对我们没有信心的一个字都没有解释，只是啰嗦的话，只是伤害我们的话。那我们很希望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能够更亲密的，就是我们继续在寻求他，我们继续在渴慕他。看这个经文，我们也常常会有个印象，哇，就是他是何等的高高在上，他一定要是那个坐在那么高的地方，就我们说就像我们中国实在叫人觉得很羞辱的皇帝嘛，皇帝去朝，我没有看这些历史剧了，我也不太记得这些事，反正文武百官就要去朝见他，那爬进去的，趴在地上的，然后连抬头看都不敢看，然后他赏你一个什么东西。那我们上帝也是这样吗？你要一直求那么久吗？我们一定要把这样的图画从我们心中拿去，当然也要保留，就是说他的确是有权柄的，拿去是他哪里是一个皇帝那么不讲理，那么要面子，那么要权威，那么要高高在上，我们神不是这样的。事实上你也知道，包括圣诞节我们道成肉身讲的就是他来我们这边，而且他来替你洗脚的，他甚至来替你死的，这我们要记得。但我们要记得他多么的高，他多么的高，多么亲切，他不是登奴，他也不是皇上，我们既不是在命令登奴，也不在求皇上可怜，我们是他的儿女。这里恐怕也可以用其他圣经讲的关系放进去，因为他这里主要是在讲儿女，那我们主要就要记得这一点。但这里你也可以把夫妻之间的关系放进去，哦，如果夫妻之间关系放进去，你在圣经看到就不是这一副了。夫妻之间，如果你在圣经里看到我们是耶和华的妻子的时候，你就看到圣经里绝大部分是丈夫在求太太，回来吧回来吧，我哪里对不起你了。你从旧约一直看到新约都是这样，主人对仆人，仆人对主人，这你也不要马上就想到说我们求的时候我们是仆人他是主人哦。圣经上面不乏常常讲到主仆的时候是主人来服侍仆人，就是主人回来看到是仆人这么忠心，他就自己束上带子来服侍仆人，也有的。不过这里我们想到的是一个完美的，你们书上也有一个完美的，我们想不到了，因为人间没有完美的。你用啊最好的父亲节母亲节那些故事见证，那都不太恰当。你要想到的完美的是圣经里的，而圣经里面的父 很多时候天赋，很多时候我们是难以接受的，我们常常觉得是很严厉的，但是让我们从圣经里面来了解我们的天赋。我们的天赋最直接在这边一个当就是第六章主导文的天赋。其实后面在进食的时候也有讲到父哈，他这里很多地方都讲到父，讲到天空的飞鸟的时候啊，也讲到说啊，你们所需要的这些，你们的天赋是知道的，所以他在这里其实比较重要的地方，如果不是所有的都在讲，你记得他是一个父亲，你记得他是一个慈爱父亲。所以我必须要常常提醒你，因为我们实在没有正确的父亲的观念。你想到你的父亲，你想到父亲在早年的时候的严厉，你想到父亲坐轮椅的时候的无助，你想到你的父亲，你想到许多人的父亲，恐怕不一定是很正面的。我们要不断的从圣经来讲这个父，这位父，这总共祈求的字眼应该就用了六次：祈求、寻找、叩门，再来一次祈求、寻找、叩门。如果你要去分析那个祈求、寻找、叩门，恐怕也有点难过。祈求，就我刚刚说嘛，跪在那里求饶，跪在那里求恩典，跪在那里求怜悯，免我的债。这耶稣也讲过，我们主导文也有啊。那我当然不是什么债权人，但是包括就在今天，我也有帮人家讲话的时候，今天也有一个电话，你能不能跟他讲啊？就是可怜他，让他宽一点。对，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做学生的时候，有求老师手下留情过；我们做学生的时候，有求训导主任手下留情、教官手下留情，祈求和可怜。寻找，你也可以想到很多。寻找常常是没有你在找，甚至你连求的对象都没有，叫做寻找。好像寻找迷羊，寻找失去的钱，你没有求的对象，你在找吃的，你在找失去的羊、失去的儿子、失去的钱。寻找不一定要找上帝嘛，对不对？我在找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不一定要去问我的爸爸。那事实上，现在很多我们在祈求我们的儿啊。这电脑又宕机了，能来帮？哎呀，怎么这么笨呢？啊，求他，告诉你们手机，哎呦，怎么用啊？要求他，然后他们就说，哎，爱都已经很不错了。各位，还有敲门，我的经验很多，越来越难。就以前小的时候，发福音单张敲门，那都是平房。现在你连进到那个敲门的地方都不能进去了，你怎么进？门禁森严呢。这个我想你们的课本上有提，就是路加福音好像是11章里面那个把祈求和敲门、寻找都放进去，就半夜3更敲朋友的门，要求一个饼。这都在我们在讲我们生活中很困难。我这可能不需要再举很多例子了。那很艰难，天父让我们碰到这样艰难，天父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碰到这样的情形。当然，这三个情形你也可以把它变成很愉快的祈求。哦，如果是某些情形下的祈求是很愉快的，譬如说所罗门的祈求，或者说当然那个是对讲的人，希律王也提出这个的，或者是亚哈水鲁王，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可以求，国的一半也给你。哦，有这种求很棒，不是我求你， 是你要讨我的喜欢，开一个空头支票，你要写多少多少，你当然没有这样想过你的祈求吧？就是，是你的老公啊，这当然是想当年了，是你老公为了讨你的喜欢，特别跟你说 ，Honey, darling, sweetheart， 你没糖尿病哈，你要什么去哪里玩，你选。就他在求你，求你，求他。我们跟上帝关系的求有的时候也是这样，事实上你都不知道你求什么。所以我们要求什么，耶稣不是讲过吗？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你。那很愉快，我对不起，一定还有很多祈求很愉快的情形，是喜悦的。寻找呢，哎呀，那更有喜悦的时候了。小朋友在玩躲猫猫的时候，找和被找的都很快乐。敲门呢，敲门的故事也很多了。听说英国最伟大的那个维多利亚女王，英国三个有名的女王，维多利亚是上个世纪的，上上世纪的。他是那个时候，尤其英国帝国主义全世界最有权威，他不是最有权威，是全世界最有权威女皇了。他的先生是算亲王嘛，就不是长政主政的。听说他们刚结婚的时候，敲门，先生在房间，他敲门，先生在门，谁啊 ？Queen of England， 英格兰女王，没有声音。一直没有声音，没有回应，在敲门。谁啊？你的太太，请进。啊，这很有趣，还有很多这一类的故事。我们敲门，我们是敲谁的门？我们是谁在敲谁的门？你在房间里希不希望听到你儿子给你的敲门声音？我要。各位，三个比喻其实可以想很久。那他就在讲，儿子求饼不会给他石头，求鱼不会给他蛇。那么这个我讲到也常常提，你们不好，哇，耶稣也是很残酷啊，当然也是很诚实的提醒我们。因为就像我常常讲的，当我们讲啊，用哪一个典范来说，神就像那个母亲一样，神就像那个父亲一样。小心，我们的典范常常是完美的典范，不是圣经讲的，或人间觉得完美的典范，常常叫我们反而觉得很困难。因为人间完美的典范不是圣经讲的，有的时候也跟我们的现实很不一致。现在耶稣讲到我们的天父把好东西，他是好的，然后他在讲到说，他在讲我们要得到他会给我们的好东西的时候，残酷不是食物，但是很正确。他要讲你们不好，你们做父亲的也不好，你们做儿女的也不好，你们做人间父母和儿女都不好，你们做天父的儿女也不好。各位，这是在讲恩典，你们不好，我天父把好的给你们，就是仇将恩报，我们是仇将恩报，他是恩将仇报，他用恩典给我们这些仇恨的人。你们不好，他把你们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你们的天父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那讲到我提过，请你注意，他不是说你们的天父会把你们所求的给你，因为前面有个前提，你们不好，你们求的并不一定好。他的前提是你们天父会把好东西给你们，也就是他给你的不一定是你要的，但是好东西。十二节好像跟前面又没有关系了，但是不可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再怎么看也看到所以那两个字，所以十二节一定跟上面有关系。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待人。 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对，我们在这里不再讲律法和先知，我们在讲祈求之道，没有讲律法之道，也没有讲先知之道。律法和先知他为什么要放在这里？当然这就是说整个圣经就在讲这些。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一看，也就是整个圣经的重点就是这个叫做金律或者银律，就是你们要怎么待人，你们要人怎么待你们，你们就怎么待人。整个圣经讲的就是这些。很多尤其人道主义包括不信神的啊，就把这些跟耶稣不是跟孔子跟苏格拉底跟世上这些哲人的话连在一起说，都是一样的。说全世界所有的宗教所有的道德的教训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勿施于人，就我们要别人怎么待我们，我们就怎么待别人。当然这句话都要用常情常理来推断，也不能推得太死。因为如果我们推得太死板，或者是要吹毛求疵，或者错误的推的时候，会吹出许多的错误。那么，一个吸毒犯希望人家怎么待他？给他毒品啊？你能够这样对吸毒犯吗？不可以。所以我们要人家怎么对我们？我小的时候希望人家怎么对我们？天天给我吃巧克力糖啊。我也觉得给他最好就是给他巧克力糖咯，那这会出问题的，就跟上面连在一起。你们并不好，你们并不知道怎么待人，你们也并不知道人家应该怎么待你。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说我们要怎么待人，人要怎么我们要人家怎么对我们，我们要怎么对人，所以我们要对别人好，人家才会对我们好。这个推可以单单这样来推，可以推出很多很多问题，甚至极大的错误，甚至这里面可以一点爱都没有，这是一种功利主义。我对你好纯粹是希望自己得到好处而已。但耶稣的确这样吩咐了，他耶稣的确讲到整个圣经是这样教导，但这跟上面是有关系的，这跟整个圣经要有关系的。你能够善待人吗？人能善待你吗？人只有活在神之下才能彼此善待，人唯有接受神对他白白恩典的善待，也就是我们回到最早讲的天国近了。你在神的国度里面，你悔改进入神的国度，你才有那些一切的美好。但是你领受那一切美好的时候，你也应该有所反应，正面的反应。那就是我们常常忘记看到这些了。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要先想到说，你要知道神是怎么待你。在圣经里很多地方讲到赦免，讲到爱人，都是先有这个前提，但我们常常忘记了。好，因此我们再想想看，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是论断，上次讲到的是可能比较责备人，比较对付人，这次想到的比较是你去向人家求，或者人家向你求。这些的基础都在你要想到神是怎么对你的，那么你是怎么对神的。那我们的答案当然还是神会把一切最美好的白白给我们，把救恩、把赦免、把圣灵、把耶稣、把我们生命气息动作都给我们，而我们的罪恶常常是忘记了神而要其他的某些东西，那就产生很多罪恶。